啊，弟兄姐妹平安啊！为富不仁啊，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题目啊，这个题目太负面了，我觉得。啊，这声音有哈，通常我们讲，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啊，为富不仁啊，这个太负面了啊，我通常不喜欢这负面的词，我通常用一种比较。应该是更好用一种 positive 的方法去讲啊。不过今天这个经文我找了半天，雅各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哈。他这六节的经文没有一句是好话哈。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啊，嚎啕啊，就是嚎啕大哭的意思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啊。然后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金子和银子怎么可能长锈啊？那锈还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出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养你们的身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没有一句好话哈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什么心情。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，可能你是一个富人。通常哈，听完这个讲道，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听得很不舒服的时候，通常我觉得上帝是在跟我说话啊，让我觉得我很扎心哈。雅各真是敢讲哈，我们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，我们教会从来而且也不会嫌贫爱富啊，但是教会也不应该嫌富爱贫，有没有嫌富爱贫的那些人哈？有没有嫌富爱贫的啊？有一种人哈，他自己很渴望成为一个富人，但是看到别人是富人就很仇视哈。这有一个词的，仇富。雅各是不是仇富哈？雅各是不是仇富？其实耶稣也讲过很多类似的话，在圣经当中哈，我们很熟悉耶稣讲，在忧郁这个主题的时候，耶稣讲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哈。然后在马太福音，甚至耶稣把这个钱财跟上帝放在对立面哈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钱财，好像上帝跟钱财是对立的啊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哈。然后在很多的比喻当中哈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哈。财主在地狱啊，拉撒路却在天堂啊。那个还有那个年轻的财主哈，忧忧愁愁的走了啊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难道上帝就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成为一个穷人啊，苦巴巴的，就是上帝的心意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我们看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有钱的人啊，神拣选的他的选民亚伯拉罕啊，很有钱的，富可敌国啊。在创世纪啊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描述亚伯拉罕的时候啊，他去找替他找儿媳妇的时候啊，他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，使他昌大哈，又赐给他什么羊群牛群啊，骆驼驴啊，金银仆婢啊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，有钱人的标志就是有牲畜啊，有牛羊啊，有银子金子，还有就是有仆人啊，有很多的仆人哈。那这个是衡量当时有钱人的标志啊。你有足够，现代有钱人的标志是什么啊？豪宅啊，豪车啊， 很多的银行的存款哈、啊。我很喜欢一个银行的一个 slogan 哈、啊，我不知道谁是在在银行账户是开在 Scotiabank 的，枫叶银行哈、啊，没有的嘛，不会啊，我不会问你们有多少财款才存款的。Scotiabank 的那个 slogan， 他说 "You are rich than you think"， 你比你想象的更富有哈。有钱好不好？有钱当然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有钱哈。你不要说我不想有钱哈，有钱当然好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钱啊，钱永远不够哈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啊。亚伯拉罕富可敌国啊，上帝祝福他。约伯啊也是很有钱的啊，约伯也很有钱啊，都是几千头的羊啊，几千头的骆驼哈、啊。大卫王更有钱了，这一代的君王所罗门都是很有钱的哈、啊。那到底上帝是要祝福有钱的人还是穷人哈、啊？财富是上帝祝福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哈。啊，问题不在钱本身啊，钱本身没有问题。那雅各为什么在这里这么严厉的去批评啊教会当中的这些有钱人呢？我们知道雅各书，我们讲过好几遍，雅各书是写给当时教会的信徒的，雅各用这样严厉的口吻开始谈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就是钱。其实我今天想跳过，本来我想跳过这一段经文的，想直接讲第五章后面那个忍耐和祷告，非常属灵的经文哈。谈钱不太好哈，谈钱中国人说谈钱怎么伤感情，对，谈钱伤感情啊，太难了，因为你讲得太轻吧，无关痛痒，讲得重了吧，真的伤感情。我希望不要伤到我们的感情啊，讲对钱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今天我们有新朋友的聚餐啊，不太合适讲这个钱的问题哈，但是在圣经当中，你知道主耶稣教导里面，两个主题的经文是最多的，一个当然是天国哈，讲天国的；第二个就是讲财富，讲钱财的。无论是经文也好，比喻也好啊，都是讲的最多的哈。那教会谈钱是非常小心的，你们会发现啊，牧师在讲台上很少讲钱的事情，两个主题讲的很少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性啊，男女关系就讲的很少，钱财我们讲的非常小心啊，通常只是在基督徒奉献的时候我们会讲啊，也会很小心，如果心甘乐意，我们重点的突出的是心甘乐意哈。如果你不了解啊，每次主席都会讲，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哈，你就不要奉献，心甘乐意。那国语堂，如果你在疫情之前就来国语堂，你就知道我们以前国语堂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以前国语堂奉献的环节是传奉献带的哈，这个奉献带传的时候要命，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呢就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奉献带传过来了，然后你要传过去就很尴尬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第一次我跟同工开会，我说我们现在国语堂的发展，目前的发展这个阶段呢，我希望呢就是取消这个传奉献带，我们改成一个比较轻松的读经文奉献哈。居然我们的同工不同意啊，我反对啊，反对我们就没有做哈。我觉得反对的理由也是对的哈。同工说奉献是对神的爱的回应，也是我们遵守神话语的印证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操练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忘记感恩，所以传奉献带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，这个理由非常好啊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反驳哈，然后我们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哈，就没有推行。那后来第二次，我们刚好投票是，刚好是平等的，我没投，我说好，那就取消哈。谈钱我们会伤感情的啊，有的时候在教会谈到奉献啊，很多的信徒，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就不愿意来，因为有这个误会，就是说你们来让我们来教会就是为了奉献哈。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、基督徒我们在教会讲的是最少的，你去看这些其他的宗教哈、啊，他们不会提醒你的啊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去年去回国旅游的时候自己拍的照片啊。每一个佛像面前就放一个认捐箱，上面不会写的，你不是佛教徒，你不要捐献，他从来不会写的哈。不但不写，他还说你们要先上香后礼佛，香都不是免费的，都要买的啊，不是说你随便抓，先要买啊、香，你香都没有买，你礼什么佛哈？还说。这个佛教里面讲到供养三宝，佛宝、法宝、身宝啊，都是可以供养的啊。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可以选择，可以点香啊，可以点蜡烛，还可以点灯啊，都是你看都是明码标价的哈。红蜡烛36块哈、啊，油灯180啊。那个捐款箱旁边有一个二维码，就是微信扫码，很方便的。我们教会就不太方便了，我们下次也贴个微信码，海燕哈，然后主日崇拜20，小组10块，可以吗？哈，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！教会的确也是需要钱，上帝的事工都是需要钱的啊！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谁是钱财真正的主人啊！雅各在这里。责备这些为富不仁的人啊！经文一开始同样使用这个词啊，害这个词啊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害，就是讲警告这些做生意的哈、啊。他说，害的意思就是，现在你们好好的来听哈、啊、，now listen， 你们过来听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、啊，你们的财物会毁坏，你们的衣服会被虫子咬，你们的金子会生锈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证券啊，没有股票啊。所以财富的形式就很简单的一种就是粮食啊，一种就是衣服啊，建粮仓，衣服呢你穿紫色的袍啊，这些就是富人啊，衣服，还有就是财宝啊，财宝。那雅各在这里说，你们的钱财不是上帝的祝福，而你们的钱财成为了一个诅咒啊。为什么他们的钱财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这么严重的后果啊？钱财本身没有问题，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祝福约伯，祝福大卫哈。为什么这些钱财成为诅咒啊？问题是他们怎么去赚钱的啊？他们赚钱的方式是什么？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在赚钱哈，除了这些年长的哈，退休的以后，他们已经65岁以上就退休了，可以拿养老金以外，每个人都要赚钱啊。基督徒一定要赚钱养家，这是应尽的本分哈、啊。在这个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哈、啊，保罗说，如果你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哈、啊。箴言说，你手懒的就会贫穷啊，勤快的啊就会富足啊。这些很多的经文都是强调这个基督徒工作的这个重要性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赚钱啊。基督徒也是一样。不要说我们有上帝我就不用赚钱，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啊。这个人呢叫约翰卫斯理哈、啊、他是寻道会的创始人哈、啊、现在我们有很多卫理公会啊，温哥华也有很多卫理公会啊，就是他发起的卫理公会，他是创始人啊。卫斯理在基督徒的钱财上面，他讲过这样一句的名言哈、啊、他说，基督徒你要尽你的所能去赚取啊钱财啊，给Gain all you can 或者 earn all you can， 就是说你要尽力的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去赚钱啊，去啊啊，赚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赚钱的方式啊。我们讲啊，取之有道，取之有道，君子赚钱取之有道，小人贪财为所欲为啊，有这样一句话。为什么是为富不仁呢？为富不仁这个词的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哈、啊，跟以前有一些不同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剥削者为了发财致富，心狠手辣，没有一点仁慈的心肠，那主要是形容这个。雅各在这里责备的那些富人，就是那些为富不仁的 啊，他们怎么赚钱呢？第四节的经文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。这些为富不仁的人就是拖欠工人的工资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拖欠工人的工资的后果比现在要严重啊，因为那时候的工人就是当天干活，当天拿钱，要买第二天的粮食。我们看到很多耶稣的比喻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就是早上进去哈，中午进去的，有一个银子哈，有一钱银子，然后呢，到收工的时候，这个工人工头呢就给人一人一个银子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去买这个粮食，明天要吃的。如果你不给他，他明天就没饭吃。拖欠工人的工资，啊，拖欠工人工资，这个词很熟悉的。如果在十几年前的啊，你会听到这个词很多很多，就是黑心的老板就是拖欠工人的工资啊，那些工打工的人要回去过年了，工资还没有拿到啊，他要回到老家去过年了，还没拿到这黑。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叫什么万恶的旧社会，万恶的旧社会，有这首歌的万恶的旧社会啊，大概的意思就是穷人的血泪仇啊，就是地主逼长工逼的吐血啊，这些的情景啊，干了一年没有工资啊，呆毛女，对不对？大家这个很熟悉吧？杨白劳，对不对？杨白劳问这个一个财主王世仁借了一点钱，结果发现借完以后干了一年，本来借10块的，干了一年白干，变成20，哎，然后这个地主就给他算账，那个叫驴打滚，对吧？啊，就利滚利，白干一年，欠的账没有还清，反而越欠越大。王世仁啊，为富不仁的人，王世仁啊，剥削劳动人民哈，就是赚黑心的钱，这些为富不仁去赚黑心，而且他们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啊。万恶的旧社会里面就是很多的层出不穷的，就是比方说他说天亮开始干活，然后做到天黑，对不对？那是一天的，很合理吧？天亮干到天黑给你工钱啊，那地主就嫌这个天亮的太晚了，然后呢天亮的标志是鸡叫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嫌天的太晚了，他就自己学鸡叫哈，周扒皮半夜鸡叫，大家年纪稍微有一点的就知道这样的故事哈，半夜鸡叫哈。啊，现在做传道人一周要工作60多小时，算不算这个剥削啊？我们，但是心甘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啊。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，他们自己花自己的时间，没有一分钱的，他们自己花自己的时间，自己花自己的金钱去预备啊，这是不同的，这是心甘乐意的奉献啊。后来我来到加拿大，我发现啊，我们在小时候听到的这些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故事，好像在温哥华很少有拖欠工人工资的哈。也不敢，我猜也不敢，估计公司要被罚的，破产的。那赚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要取之有道啊。而且这个整本圣经或者说都在鼓励我们努力的去赚钱，但是雅各批评的是对那些穷人的压榨啊，不法的手段，亏欠工人工资等得到的不义的钱财，或者非法不道德手段获得的钱财，会带来上帝的诅咒啊。箴言说，不劳而得的财必然耗尽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增长啊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使人救人脱离死亡。在利未记讲到很多的规条规范的时候，不可欺诈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财物啊，雇工人的工价啊，不可留到过夜啊，就是说你就是马上要给他哈。雅各在第一点诉说这个富人的罪状，然后第二点他说这些富人还做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只知道积攒钱财， 我们积不积攒钱财啊？肯定积攒啊，我说不可能今天用的钱全部花完的，有没有？老外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的老外都不攒钱的。如果今天不小心啊，我那时候我上班有个老外的同事啊，他不小心得到那个警察的一张罚单，他说我付不出来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200多块没有。我说用的那每天月用的用光的哈、啊，我你看到这个店啊，我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的，这种店在温哥华居然有人去，就说如果说我今天没钱了，我拿着教会给我的雇主信，我是可以去那个店去借钱的，然后呢付多一点的利息啊，20%还是多少，我去把明天要发工资的钱先借出来先花掉哈、啊。我们中国人通常不会这样，中国人是最会攒钱的啊，我不能说最吧，反正很会啊攒钱的、哦、攒钱是好的哈、啊。上海话有一句话叫 Paul 应该知道，叫他低贵的啊，托底棺材，就是普通话叫月光族，就是全部都花完啊。然后我骂就是说那些就小孩子不懂事，就是叫他低贵。勤俭持家是美德啊，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，要攒钱的。那约翰卫斯理这句名言的第二个部分，他说基督徒要尽你的所能去存啊 ，save all you can。钱不能随随便便乱大手大脚的花出去，我们要存钱。如果你不存钱的话，你这辈子永远都在这里买不起拥有自己的房屋，对吧？你的当 payment 你要一点一点存起来哈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哈。攒钱是美德啊，是智慧啊。教会也会存钱啊，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，我们教会可以扩堂，可以重新有新的这些的 building 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的建堂的基金一点一点的攒起来哈。等将来有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派上我们的用场。但攒钱也不能太过分啊。我们小时候读过语文，有一个人叫葛朗台哈、啊，葛朗台啊，守财奴啊，他就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哈。不要太过分，攒钱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问题出在是我们是为什么去攒钱的哈？我们为什么去攒钱呢？第五节雅各说，你们攒钱呢是为了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啊。那雅各在这里就说他们，你们的钱财只知道啊只供自己享乐啊。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为了自己积累大量的财物，第一他们拖欠工人工资，第二啊他们把钱财聚集起来自供自己享乐啊，有些还会利用自己的钱财啊，像王四人一样去借给那些穷人，以后就赚取更多的压榨工人哈。那财主讲过一个比喻，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就是财主啊和拉撒路的比喻啊。那他说那个这是一个图哈，我网上下载的。那财主呢，天天奢华宴乐啊，跑换的亚撒路在财主的门口，他在门口等什么呢？他在门口等那个桌上的碎渣哈。如果你想哪会有碎渣，都是成人啊，没有碎渣的，就是不可能掉那么多，又不是小孩子吃饭会掉那么多哈。那这里讲到的是一种生活奢侈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。我们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啊，通常用筷子，然后西方啊就是用刀叉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吃饭是用什么呢？是用手的，用手抓的啊。那么抓了菜之后，这个手很脏，上面有油，怎么办呢？那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就是用面包啊，擦一擦啊，把手擦干净，然后面包一扔啊。这是一种非常奢华的生活方式哈、啊，奢侈吧？就面包，那时候没有餐巾纸可能，那现在我们有些你也会看到有些饭店哈、啊， 有些人吧，我不说有些朋友，就是他点一桌菜啊，吃一半，然后剩下的也不打包啊，也是很奢华的，很排场的。但是他吃脏的时候用面包一擦一扔，这种奢华的方式，耶稣说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在你的门口还坐着那个很穷的那个穷人拉撒路，他没饭吃，坐在外面饿着肚子，只有狗在舔他的窗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吗？啊，我们小时候吃饭啊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米饭吃干净，父母是不让你离开你这个桌子的啊。要知道农民伯伯啊，辛辛苦苦种出来，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那么过分的哈，你们千万不要，你不要小孩子现在吃剩一点，你不让他离开，说现在不行了，但是要有度哈，你不能点一桌菜半桌不吃，然后也不打包哈，这个就太奢侈了哈。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人生活很艰苦吗？上一次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宣教士啊，墨西哥的几个宣教士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工给他们准备一些的旧衣服、旧鞋子哈，我们给了他四箱旧衣服，就他们看到那些很旧的鞋子，他什么都要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。他在那里，在那个墨西哥那个地方，这些鞋子没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好的鞋子啊。唐代诗人杜甫从京城长安去到奉先县的时候，就是陕西的蒲城的时候，他写过一篇很出名的500个字的长诗啊，很长我们都不记得，但是有两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，朱门酒肉臭啊，路有冻死骨啊。弟兄姐妹，赚钱不是问题啊，关键是我们要取之有道啊，不能亏欠别人啊，不能去欺骗别人，不能去亏欠别人去赚黑心的钱啊，不能够出卖我们的朋友啊，不能够出卖别人去赚黑心的钱，也不能出卖你自己啊，也不能出卖你自己，更不能出卖谁啊？更不能出卖上帝啊！犹大为了30两的银子出卖了耶稣哈，我不知道多少钱可以把你出卖耶稣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问多少钱呢，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啊，100、200肯定不行啊，1000、2000也不行，100万可能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啊，你自己去想，有多少钱你会出卖上帝啊，有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去敬拜上帝哈。赚钱不是问题啊，存钱也不是问题啊，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金钱。那耶稣说，你们积攒这个财宝在地上啊，同样跟雅各讲的话差不多哈，地上有虫子咬，有能嗅坏，也有贼来偷啊，但是你们如果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天上谁都拿不走啊，也没有虫子，也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啊，什么意思？上帝不是叫我们基督徒每天活得像苦行僧一样啊，什么都不能花，什么都不能用哈，那样没有喜乐啊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大龙虾？可不可以吃皇帝蟹啊？当然可以吃啊，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只要你的钱不是偷来的啊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开豪车啊？开很豪华的车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这个钱是你合法赚来的钱。啊，可不可以住大房子？当然可以，只要这是你自己合法赚来的钱啊。上帝给我们有恩赐，有工作的恩赐，有工作的能力。有些人可以赚多一点的钱，有些人可以赚少一点的钱。就像威斯利讲的说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赚钱，不能天天躺平睡在家里面啊。我们叫现在这个词叫躺平啊。我们要赚钱养家啊。基督徒第一，你赚钱你要知道养家啊，不是养你自己一个人，你要养家，你要养你的太太啊，现在男女平等了，太太也可以养老公的哈。要养家，我们要去工作，我们要去赚钱，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哈。提摩太书5章经文说，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，比不幸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的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 我们的孩子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哈，更好的教育需要花钱的啊，我们要出去旅游，我们要去享受上帝的创造，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外面的世界美丽的景色哈，我们也是需要花钱的啊，我们去做 cruise 我们也是需要花钱的啊，我们去度假都是需要花钱的，现在也不便宜哈，我跟师母去年去欧洲哈，也不便宜的，可以看到很多你看没有看到的东西啊，上帝的创造啊，很多的教会的历史，很多的美丽的教堂哈，很多是需要花钱，我们要去赚，我们要养家，我们要给家人提供给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啊，如果我们的亲人啊，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年纪老了啊，生活上有需要啊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呢？当然要啊，赡养老人哈，孝敬父母啊，都是我们的义务哈。但是除此之外呢，圣经还教导我们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学会做一个慷慨的人啊，做一个慷慨的人。看到我们身边有没有拉撒路的啊？有没有躺在那里饿的不行啊？看到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些撒玛利亚的妇人啊，撒玛利亚人啊，我们是他的邻舍啊，他需要我们帮助啊，我们可不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啊？箴言11:24说，有施善的却更加增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啊。积攒钱财没有问题的啊，但是千万不要抓在手里抓得太紧啊，一点都不放啊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教会谈到钱，神的事工哈，上帝的事工也是需要钱的哈，不能让上帝的事工受到亏损啊。我看到我们的国语堂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，我们的爱心点心每一次都是吃不完的，品种越来越多啊，弟兄姐妹自己花钱，自己花时间啊，来预备与大家分享啊。今天我们还有茶叶哈，有很好的茶叶，梅娜姐妹带来的啊，很香的哈，我已经喝过了，大家等会有可以去拿的那个啊，有多余的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啊，愿意跟大家来分享。我看到我们教会啊，每一年的奉献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，特别是在疫情的那几年，很多的教会因为疫情啊，因为信徒没有回到教会，所以他们在财务上出现了短缺，很多小的教会就没有了啊，就关门了。但是我们的教会非但没有，而且有增长啊，财务上还有增长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财务，可以请更多的同工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当中啊。我看到有一些刚刚来到我们国语堂没多少时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愿意来奉献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充满感恩，是上帝的爱啊激励的他们。那我们的教会 VCS 也是一个很慷慨的教会啊，每一年我们都差不多花我们的20%甚至30%的金钱啊，把我们这部分的钱，每年20多万的钱就交给了我们的国际工人啊，我们的宣教部哈，那些国际的工人，他们冒着可以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啊，可以说他们去到那些很贫穷的地方，吃的都吃不惯的地方，他们愿意去啊。那么我们在后方的人，我们提供一些钱财，让他们的家庭，让他们的孩子在后方没有生活之忧啊，没有缺乏啊。另外学习金钱的奉献啊，对我们更大的益处是让我们不再受到金钱的束缚，不再受到金钱的束缚啊。约翰卫斯理这个名言的最后一句哈，他说你们要尽你的能力的去赚 ，earn all you can 啊，你们要尽你的能力去省 ，save all you can， 然后最后就是 give all you can 啊，你们要尽你们的能力啊，去照顾我们的亲属，去照顾我们的儿女，去照顾我们的父母，去照顾我们的家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，而且还要奉献给我们的神，让神大大的使用。啊，为富不仁这个词啊，那现在的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，形容那些剥削的人哦，就是为了发财致富，心狠手辣，没有仁爱的心肠。那这个成语呢，本来是出自于孟子哈，是孟子引用一个人叫杨虎的这个人的话啊，杨虎说：“为富不仁，为人不富。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一个富人他喜欢善，喜欢聚财的时候，他就很难去做到仁爱。他特别的喜欢聚财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富人的原因是因为他缺乏了仁爱。但是，一个仁爱的人，他喜欢散财，把财散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比较不容易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啊。这个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哈。不过无论你是喜欢聚财还是喜欢散财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在将来的哪一天都是一样的结果啊，都是化为乌有啊。钱财说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拥有钱财，我们到底意义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基督徒知道，钱财本来不属于我们，乃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这个产业啊。钱财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，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财主，我们也不是一个贫困的穷富，我们是上帝钱财的管家啊。神赐给我们财富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啊，你可以享受你所有的，你也可以享受你一部分的，你可以把一部分的给穷人，你也可以把一部分不给穷人，你可以把你的一部分给教会，你也可以把一部分不给教会啊。这个你管家，上帝给了你这个管家的权利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动，你自己去管理钱财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钱啊，有句话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很多事你都做不了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钱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依靠钱财啊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:17-19的经文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世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，都成为有钱人啊，都成为有钱的人。但是我更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自己，在神国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上帝同行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呢好好的去赚钱，去养家，让我们来享受你给我们的创造美好的生活。也帮助我们不单单只看我们自己，也能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看到上帝你国度的需要无论是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，愿意摆上，求主的爱来感动我们，来回应你的爱，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，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